大家早晨。
早晨。
剛剛聚會開始的時候，即係仲未開始，阿 Joey 就走上嚟跟我話：啊，唔好緊張啊咁。我本嚟一啲都冇緊張嘅，咁聽咗佢講呢句説話，我就諗係咪有啲嘢佢知我唔知，所以咧反而就緊張。啱啱都未輪到我上嚟，我就走咗上嚟。依家讓我哋一齊嘅起立，我哋嚟到睇今日嘅呢一段嘅經文，好嘛？我哋淨係睇其中嘅一段，喺大家嘅冊頁。後面有我哋就係讀呢一段咧，大家一齊嘅嚟到讀好嗎？我哋可能冇打出嚟，咁就我哋冇打出嚟唔緊要，就按住嗰個冊頁嗰段嘅經文嚟到讀啦。我哋一二三。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一起来到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到引导我们，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读的。然后当我们读明白之后，也都靠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行在实行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多谢你预立同埋垂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嘅名，阿门。请坐。我相信呢一段嘅啱啱读嘅呢一段嘅经文，用广东话嚟读，的确有一啲啲嘅困难吓。成日都谂下，如果用一本广东话嘅圣经嚟读，个效果会唔会更加好一啲？喺近年来有好多华人教会，都在这里提倡门徒训练，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倾向。除了让我们能够学习什么是叫做跟随耶稣，也都能够将福音的这个火炬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有时候在这个执行的过程里面，会令到人感觉又是一种教会里面的运动，好像一阵的热潮，五分钟的热度，跟住就冇咗下文啦。亦都有嘅时候，让人感觉到哇，呢啲经过门徒训练嘅人，就係教会团或者团契里面嘅嗰啲精兵啊，令人呢感觉到啊，呢啲轮唔到我㗎啦，睇起佢哋嚟就觉得望尘莫及咁样。我相信喺呢度嘅粤语堂喺过去嘅恩典，亦都透过马可福音嘅讯息喺度帮助我哋更加清楚认识乜嘢係叫做门徒。所以在今日的周刊里面，你都会见到做主门徒，然后马可福音。当然啦，马可福音其实呢不是一个好好的选择啊。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的对门徒的描写都不是我们想要效法的对象来的。虽然这班的门徒跟随了耶稣有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但是对耶稣的认识呢仍然是一窍不通的。他们之间的对话呢也都反映出他们有很多很错误的一些价值观。 当耶稣同佢啲门徒话佢嘅受苦同埋佢嘅死啊，但系咧啲门徒听完咗之后点啊？喺度争论啊，边个做大阿哥？然后咧佢哋又喺度同耶稣开口埋口嘅承诺话：我哋唔会出卖你噶，就算死我都会为你而死噶。等等，结果咧到那边咧都系离开佢就走咗啦。所以是这样的一些门徒，你说你要学他，哇，大家看了都有点害怕，是不是？但是等一下，这样的门徒是不是你和我都能够更加容易认同的呢？我们是有些处境里面，是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都往往难以开口呢？这个是不是都是一种的变相的出卖，还有在这里否认耶稣呢？福音书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来到注意，来到学习，来到效法的门徒，更加重要的是让读者能够认识这位的耶稣是哪一个。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透过对门徒一些很细致的描写，让读者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耶稣到底是哪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物。透过门徒对耶稣的那种的失信，那种的背叛，那种的逃离，离弃他，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在这里对照出来耶稣那个的信实和他的守信用。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里所讲的，我们纵然不信，他仍然是信实的。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周汉树印的，是由马可福音的14:12-22节，是相当的长，有些呢有人觉得太长了。当我一开始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因为这些经文都是上面派下来的，我呢里面就有很多的抵抗在这里。我咧就好想同以诺咧喺度讲价还价，可唔可以俾我短一啲啊？前面啲、后面啲俾其他啲人讲咧，我净系讲今日读嘅嗰段经文嗰一部分得唔得咯？咁佢又冇乜出声，佢话如果你真系要嘅话，你就去做啦。咁啊，即系呢一类嘅答案咧，令到你咧真系你听咧，你又你跟咧。又好难，你唔听呢你有好多罪疚啊。所以我就话好啦，滴起心肝，我就试下啦，由十二节睇到52节。咁就可以搵参考书喎，梗係即係我呢个人呢就第一就搵参考书。结果呢我手书有嘅，冇一本参考书会要将十二同埋52节呢连埋一起讲嘅。个个都系讲呢度有几个故事咁。所以要准备的时候呢就遇上宿水啊。但是你想想啊，都想试一试啊，结果就开始话好啦，有一本的书稍微提到一啲，就话好啦，等我来试一下。所以因为是一段好长的经文啊，我俾咗一啲个同工睇咗一下，佢哋个个都劝我话千祈唔好啦，你就係讲其中几节就得㗎啦咁样。所以我咧就会用一个稍微同平时讲到一啲唔同嘅方式嚟到处理吓。我哋先会睇下呢一章嘅圣经吓，一啲嘅几个嘅故事嘅一啲嘅嗰个要点，然后尝试一下点样将佢哋连埋一齐，让呢一个个连结作为今日我哋所需要学嘅一个真理。首先我们要来看看门徒，就是在这整个的记载里面，为了要更加清楚了解门徒，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和门徒的话，我们需要看看马可福音13:32-37。我就不会读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或者周传道都跟你有讲过，是有关耶稣在这里教导末后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好了，讲完了之后他就跟门徒说要警醒。你注意到警醒这几个字在这里出现了4次，耶稣要门徒要警醒了。 警醒的目的就是说你要留心啊，你要注意啊。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呢，你就会没有准备的了，你就会有软弱，你就会跌倒，你又会对主不忠心，你会做一些主不喜欢的事情了。好了，耶稣就讲完了这番话啦，说你们要警醒了。跟住呢，我哋就嚟到第十，我哋嚟到十四章。喺呢度即係你要记得喎，耶稣同啲门徒话嗱，你哋要警醒，要警醒，要警醒。啊，过咗冇几耐，我呢度睇到乜嘢，其中嘅一个门徒就係犹大。佢就走去见祭司呢，佢就想喺度话要出卖耶稣啦。好啦，跟住啦，再嚟睇嘅呢一段嘅故事。就夜晚耶稣同佢哋一起喺度食饭。在吃饭的时候，耶稣就在说，你们当中有人会出卖我了，会背叛我。但是当然啲门徒个个都不肯，不是很想，即是个个都 不知道是边个。好了，吃完饭之后又怎样呢？耶稣又在预言，你们当中有人会出卖我的了。那在这个时候，啲门徒个个都说，我哋唔会啊！我哋死都会向你忠心嘅，我死都唔会话喺度否认你嘅吓。咁耶稣喺度预言啦，嗱，你留心下呢个思想，呢个思路啊吓。耶稣一开始就话啦，你哋要警醒，要警醒。跟住冇几耐就见到犹大喺度考虑要出卖耶稣啦。跟住耶稣又喺度预言啦，嗱，你哋当中有人会出卖我噶，你哋当中有人会离弃我嘅。啲门徒话个个都喺度否认啦。好啦，吃完饭之后，咁大家都熟悉啦，佢哋去到客西马尼园啦。喺客西马尼园又系一个好长嘅记载吓，因为我喺度假设大家都或者熟悉呢啲个故事。嗱，如果你睇呢一个喺客西马尼园，耶稣走去祈祷，祈完祷之后翻嚟见到门徒喺度点啊，喺度黑眼瞓，喺度瞓觉啦。嗱，我哋睇到啲乜嘢？十三章嗰度话俾我哋听，嗱，你哋要警醒，你哋要警醒，要警醒。跟住你即刻睇到犹大开始谂住啊，点样出卖耶稣啦？嗱，呢个啱啱同警醒系完全相反嘅。然后耶稣又预言啦，话嗱，你哋当中有人系唔会警醒嘅咁。咁跟住到拉尾嚟到呢度，你睇见嘅乜嘢啊？佢哋冇警醒啊，喺度黑眼瞓啊，系咪？然后你再睇嘅时候，你再往落去睇嗱，客西马尼园最后嘅嗰一段嘅故事点啊？又系。啲门徒就个个都走了，然后走正另外一个门徒也都走埋了，连衫都抌了就走了，就应验了耶稣在度话：嗱，你哋当中有人会出卖我。虽然他哋个个都话唔认啊，我哋唔会，我哋唔会。结果点啊？一个一个嘅都离开了他了。跟住我哋再嚟睇下喺呢一场嘅经文里面另外一个故事。啱啱睇嘅系门徒啦，我哋而家睇嘅另外一个故事就佢哋喺度揾间揾屋啊，揾间房嚟到过逾越节。嗱，呢个故事大概大家都有好熟悉啦，系咪？耶稣吩咐门徒，嗱，你哋去边度遇到，你会见到边个等等。咁当然啦，大家睇到呢个记载嘅时候就会话，梗系耶稣事先啊。同呢间屋嘅主人讲好咗噶啦，系咪？啊，当然啦，我哋有好多嘅推测，但系其中嘅一个好大嘅可能性，就系已经同呢个主人已经差唔多有交代噶啦吓。但系咧，我哋注意嘅就系喺呢一个嘅故事里面，马可就好详细嘅记载呢揾屋嘅呢个过程啊。跟住你，如果你留意睇马可福音嘅时候，你会发现去揾啊、寻找啊，系马可嘅一个特点嚟嘅。嗱，我哋当中如果熟悉圣经嘅，你就再睇下马可福音前面嘅几章，去到十一章啊，嗰度耶稣吩咐门徒去咩啊？去揾一个驴仔啊，好让佢可以骑着嗰只驴啊入耶路撒冷，叫佢去揾啊，又系好似。安排咗，但系咧马可又特登嘅喺度好详细嘅讲嘅，所以马可系用呢种嘅方式嚟到记载嘅时候，好似都喺度指示话喺呢个后面啊，有神嘅嗰个带领啊，有神嘅嗰个引领，你哋去揾 嗰个女仔，你哋去揾嗰一间嘅房吓，或者用神学嘅一个词句，有神嘅嗰个护理啊，保护嘅护理啦。好啦，我哋而家再嚟睇耶稣同埋门徒最后嘅晚餐，呢个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啊，亦都系我哋啱啱读嘅一段嘅经文啦吓。咁喺呢个晚餐嘅里面吓，当然啊呢一段嘅经文已经好足够我哋讲一篇嘅信息噶啦。但系今日因为时间嘅限制咧，我哋只可以喺十四章嘅上下文里面嚟睇呢一个晚餐嘅嗰个意义啊。呢个系基督教信仰核心嘅一个礼仪，或者系有啲嘅教会称呢个做一个圣礼。呢个是旧约的一个延伸，亦都是新约的基础。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用羊羔来到代替人的罪得到赦免，因此每一次犯了罪都需要牺牲一个动物来代表罪被饶恕，除去了神的愤怒。但是由现在开始怎样，耶稣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了，他会将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他会钉在十字架上面来到代替我们的死，因为他的死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被拯救脱离了神的那个愤怒。不单止如此，好像旧约一样，也都在这里表示耶稣，表示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且最重要的这个的约，这个晚餐那个饼和那个杯都在象征神对我们的那个维新。好了，以上呢就是十四章十二到五十二的一个素描，我走马看花的带你睇咗一下关于门徒嘅事情，关于揾呢间房嘅事情，关于嗰个晚餐嘅事啦。咁我哋而家睇下点样可以将佢哋连埋一齐，嚟到睇见里面有冇一个一贯嘅一个真理系说。首先我哋睇到嘅就系神喺信徒生命里面嘅嗰个信实，嗰个嘅引领。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有十二节开始，一开始就是讲了什么，吩咐门徒去找屋，找一间房，是不是？好像刚刚讲的，耶稣有很详细的在这吩咐他们，怎样去找到这间屋房。但是在马可的记载里面，这个都在这暗示神在后面的引领。虽然耶稣说你们要做这样做那样，你们去找，但是在后面有那个神在这引领。我记得在三年前跟大家一起看过旧约拿俄米的故事，是不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在那里强调在我们在神的那个世界，在神的那个世界，在神的那个经济的观里面，是没有所谓啊，真是好彩了，啱啱好遇到这个人，这个人又带我们去这间，找到这间房，没有的。一切的事情是神在后面都有他的手在引领啊，带领住的。我们是不是都是一样？我想到一啲我喺中亚西亚阿拉木图识得嘅一啲人，佢哋点样好多年前由中国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去到阿拉木图去做生意，因为钱好赚，个个都去啦，就系为咗赚钱。但系结果喺嗰度认识咗耶稣啦。又有人喺最近好多年吓，最近几年由中国去 Houston 喺度求医，因为有唔同嘅病，特别系癌症，就去 Houston 去到求医啦。虽然有阵时个身体嘅病医唔好，嘥咗咁多嘅钱，走咁远嘅路嚟医都系医唔好，然后就离开咗世界。但系喺呢个过程嘅里面，佢哋认识咗呢一位最大嘅医生。我相信呢一班人嚟 Houston 喺度求医之前，从来冇谂过啊！我去到嗰度或者会信耶稣嘅，根本唔可能嘅事情，系咪？即系我哋当中亦都有人喺十年前或者再来一啲喺香港或者喺中国吓， 绝对不会想到话十几年之后我来到美国我会信耶稣的。你们大家还记得去年嘉良长老怎样跟大家分享是不是好多年前来到美国读书就是读完中学就走过来读书了是不是好了读完书继续一路到又来到 Austin, 啊来到 Austin,啊、又不知道遇到一些基督徒或者又来到遇到一间教会、啊、然后又信了耶稣了。我相信嘉良在你美国之前从来没想过、啊、十几二十年之后呢我会信耶稣的，我会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我相信如果在那时候他说没有人信他，那个人说哇有没有搞错啊，这样的状况还要去读书是不是，一啲我哋话啊，真系错，真系好错，好啱啱好，真系咩？好似系好巧合，系咪？但系后面都有神嘅嗰种嘅引领，神嘅工作。因为咁样样，所以我哋喺度跟随耶稣嘅时候，我哋可以放心，我哋可以安心，我哋知道佢喺度引领我哋，喺我哋生命里面，佢一步一步嘅带领我哋去到唔同嘅地方，又去嚟到呢一度。在人生里面没什么是叫做偶然的，都有神在那里带领着我们的。既然神在那里带领了，那又怎样呢？我是不是就好像坐在船上就不用理他，就等风将他将我吹到去哪里就哪里，或者我坐在车里面将车放在那个 neutral 那个档那里，看等我去哪里就哪里了，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段。虽然在神的那个引领之下，但是信徒都是有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在这段经文之前十二节之前，你就记得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妇女将她的很宝贵的香膏打碎了来到放在耶稣的身上。那呢她很体贴耶稣的心意，但是同时呢啲门徒见到点啊，个个都有啲喺度暗门声，哇咁晒咁多钱，不如攞啲钱去周济穷人仲好，係咪？咁其中一个门徒系边个，就係犹大，你都知啦，係咪？唔单止如此啊，跟住落嚟我哋睇到系咩啊，犹大就喺度去见祭司长，要将耶稣交俾佢哋啦。他们听见了很高兴，是不是？所以那天开始犹大在找机会在出卖耶稣。跟着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又在预言门徒中有人会出卖他。吃完饭之后他又再一次的说，你们当中有人会背叛我，你们会离弃我。当时那些门徒个个都在说，我们对你是忠心的，他会为你，会背叛你，会出卖你，会否认你、我一定不会的，是不是？好了，没有吃完饭了，去到哈西马利园。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这里怎么说，这里怎么说、耶稣祈完祷回来，见到门徒在做什么？不是说只是黑眼睡，就是在睡觉了，是不是？那耶稣就说，西门，你在睡觉吗？你连一个钟头你都不可以同我警醒，哇！一个钟头不瞓当时都几辛苦啊，系咪？你试下，系咪？你试下听下听到嘅时候，系咪？你一醒，哇！完啦已经，系咪？你一个钟头都不可以同我警醒，嗱，你应当要警醒啊，系咪？门徒即系捉唔到，系咪？喺度瞌眼瞓。好啦，这个故事过咗之后冇几耐啲士兵就嚟啦，要捉佢哋，嚟到捉耶稣。五十节嗰度话门徒都离开佢啦。嗱，你仲记得啱啱都喺度一个二个话，嗱，我唔会㗎，我死都会同你一起㗎。嗰啲兵一嚟点啊，啲门徒走晒啦。然后五十一节嗰度有一个青年，又是赤身着披着一块麻布跟着耶稣，然后众人在捉耶稣的时候，他连那个麻布连他的衫都抌了，就走了。然后你都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彼得怎样，彼得很快的有三次在否认耶稣，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马可福音的作者特别要读者注意的是什么？耶稣几次在预言门徒对他的背叛和离弃，然后这个预言又怎样的应验了？看起来呢，马可对门徒的描写是很不友善的，是不是？将他们那些衰嘢全部讲出来。如果你在这里写福音书的话，你一定不会这样写的。你在这里用很多的蜜糖将它盖住晒，它的门徒啊，有这个理由有那个理由挺好的。但是马可就好像一针见血的话，门徒就是这样，是不是？又出卖它，又离开它。刚刚先讲而话，我至死都会，即系唔会否认你噶，都唔到一日或者几个钟头，已经三次话我唔识得你啊，我唔识得呢个人啊，系咪？呢个同我哋心目中嘅门徒有好大嘅出入。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喺一切后面冇错有神嘅嗰个引领，但同时人都系有责任。要做选择，要做决定的，是不是呢？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选择做一些背叛神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讲的神的那个主权和人的责任那个平衡，是不是？这个是令到等到下另外一个时候大家可以倾下的。我时常到今天都会想起中学的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有一位弟兄，我们一起在教会长大，虽然在教会的时间不是很多，在50年的时代，但是都是一起同一个时期的。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对主的和对神的话语的热诚，他很热心地参加教会团契的活动，他固定的读经，他的祈祷都是大家弟兄姊妹周边人能够看得见的，不是做样的，大家知道的。然后中学之后，我们大家往不同的地方继续去读书，然后就慢慢就失去了联络了。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就30年了。我在圣路的时候又遇到另外一个弟兄，又认识得另外一个弟兄，开始认识他了。然后啱啱好咧，又系啱啱好吓。咁呢个弟兄咧，又识得我以前嗰个中学嘅同学。咁喺一次谈话嘅里面，佢就话俾我听：嗱，你呢个朋友啊，呢位弟兄啦吓，啊，已经冇去教会啦。啊，而且咧，自己称自己系个怀疑论者，即系 agnostic。我相信或者你都会听到啲咁嘅故事，系咪？或者你识得有朋友系咁样。曾经好热心的爱主，一起去教翻教会，但是慢慢慢慢就离开了主了。当然啦，今日你会话我不是咁嘅。如果不是的话，我今日朝头早边度会坐喺度啊？系咪？所以你哋咁啊，越成要将嗰啲空位要填满啊？系咪？唔系，我唔系咁嘅，系咪？真的吗？我们有没有是应该站出来为主讲一句说话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沉默？我们在一些压力下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持守住圣经的原则，我们妥协了。我们或者又在很多次在言语上没有节制，伤害了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神明仔或者我们的父母。有阵时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或者小的利益，我们做了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和第一世纪的门徒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是不是？是有些的时候我们一样都在背叛了，我们离弃了这位神和他的真理。没错，生命里面是有神的引领，这个是一定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言语行为，我们都是要负上责任的。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神的引领，是不是？有神的那个主权。但同时我们都看见人有人的责任。并且人的责任和人的选择往往也都会包括了我们离开了神，对神的不忠心。但是这一段经文 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门徒的软弱的当中，门徒一片在那背叛、出卖、离弃的那个描写的当中，有了最后晚餐的这个记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的饼来，他祝福了之后，他就说，这个是我的身体。吃完了饼之后，耶稣拿起那个杯，一样的祝福之后，递给他们说，这个是我立约的，是我流的血的，是我为你们而流的。好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应该用一整篇的信息来到讲解这段经文的那个里面的意义，那个真理。因为这段的经文是教会2000多年来固定遵守的有圣餐的那个基础。今天我们只看到这个圣餐的主要的一个层面，就是这个圣餐是神与人的一个立约，这个饼和这个杯在象征着神对人的爱，对人的接纳，然后透过这个饼、这个杯来到表示罪得到赦免，对罪人的接纳。耶稣在这里邀请这一班的门徒进入，和他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一个约的关系里面。在这个约里面，他在保证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里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被提醒神是怎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怎样的爱你，怎样的爱我，在这里要算你和我对他所犯的罪，在这里提醒我们他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并且也在这里提醒我们信徒最终的那个盼望，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生活得多幸福要多好，我们最终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日主耶稣会回来，将我们接去到他的树，与他永远的在一起。但是这个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的约，这个的承诺，是门徒对他不忠心和在背叛中的时候而立的。面对着这一班要出卖他的，面对着这一班要离弃他的，要在这里否认他的人，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属于我的，我要为你们而钉在十字架上，让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个就是这个圣餐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也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将今天的讲道的题目写作一个叫做顶峰的一个承诺。难怪有人在这里说，这个是十字架的那个丑闻，英文可能大家听得会更加多一点，叫做 The Scandal of the Cross。不可思议的就是面对着这班要离弃他的人，在这里要背叛他的人，他在这里说你是属于我的，我在这里爱你，我为你们的罪而死，你们要得罪我的地方已经得罪我的，你们将要得罪我的，我都会在这里饶恕你们。这种的保证，而且是用自己的血来到付出你的，你和我做不做得到啊？面对着那些攻击你的人，对着那些背叛你的人，伤害过你的人，或者正在伤害你的人，令到你很失望的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不理了，不要再想了，是不是？或者我们的心里面很多的一些怨恨，甚至有苦毒。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和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说，我是爱你，我会为你而死， 你得罪我的一切我都会饶恕，我不会再计较的了。你能不能够做这样的承诺？我会好难好难，是不是？但是这个就是这位耶稣所讲的，面对着这一群会离去他会背叛他的门徒，他在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出来的。虽然你们对我是不忠心，你们对我是失信，但是我现在是用我的死你都向你们保证我对你们的信实，我对你们的爱，我对你们的接纳，还有我对你们的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和福音书里面的那班门徒那个差别不是很大，是不是？你和我曾几何时也都不是得罪过主，在这里讲了我们不该讲的说话，该讲的我们没有在这里讲，我们都做了不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做到。但是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每一次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好像下个礼拜我们又会一起在这里领受圣餐，我们都在这里被提醒，这个是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这个是耶稣的血在这里为我而流的，是为了立新约的。在我们对他的失信的当中，他却在这里向我们宣告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信实，他对我们的饶恕。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段经文要我们读 看到的一个真理，在一片背弃背叛离弃的声音的当中，耶稣在那里向门徒在这里保证我对你们的爱，你们是属于我的，我是你们的神。既然如此，那又怎么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位耶稣，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最后看到的一段，我们大家还记得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用马可福音13章32到37那里重复的提醒到门徒要警醒，如果不警醒的话会陷入各样的试探，会忽略了主的教导，会离开主，会离弃主，会做主所不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们也都看见门徒虽然是这样的被提醒，又听到耶稣对他们的预言或者耶稣对他们的警告说他们要离去他，结果门徒果然就是离开了他，果然就在这里背叛了他了。在他们的背叛当中，我们都看到耶稣对他们的接纳，对他们的饶恕。然后呢，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继续下去呢？我行我素，因为他总是会饶恕我的了，是不是？他总会在这里接纳我的了，是不是？我每一个月回来领圣餐的时候，我就最多就说，哎呀，我真的对不住，我又得罪了你了等等，然后回去又是我行我素，反正他都会赦免我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又要开始注意，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耶稣有没有对门徒有些吩咐？有没有在这里要他们做一些的事？我已经向你们有了这个承诺，有了这个保证，那你们要怎么呢？当我们面对着神的那个守信，神的信实，那我们应该的回应是在哪里呢？在14章的37到38节，耶稣回来了，见到门徒在睡了，刚刚看到的经文，然后就对彼得说，西门，你在睡觉，你在睡觉吗？为什么连一个钟头你都不可以警醒？然后跟着38节说，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软弱，肉体却是软弱。耶稣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一开始就说要警醒，要警醒，是不是？经过一轮的失败， 然后又经过耶稣对他们的保证，对他们承诺耶稣，最后回到去哪里？又回去说你们要警醒，在这里说要警醒，你们要祷告了，是不是？耶稣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就很简单，在这段的经文说要警醒，你要祷告。然后你知不知道，好多年之后，当彼得年纪大的时候，在这里写彼得前后书，你就会看到要警醒，要谨慎，这个的劝告在他的信里面就出现了。彼得听见了耶稣的吩咐，要警醒，要祷告，但是他做不到，他又昏了，是吧？但是当他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之后，他就开始想起耶稣的吩咐了。跟住佢又喺度提醒众教会，喺度提醒信徒话：嗱，你哋要警醒啊，你哋要祷告啊。跟住保罗喺帖撒罗尼加前书亦都一样嘅喺度劝告听读者听众乜嘢？嗱，要警醒，要谨慎，要祷告啦。我嘅孙女咧对花生有敏感，或者我哋当中都人也会有。我相信你都认识不少的人有这种的敏感，有些人一闻到花生，那个皮肤啊喉咙就开始痒痕的了，他一入到你家他就知道你家有没有花生的了，即有些是我们一般的人想象不到的，但是有些人就是有这种的敏感，如果一不小心吃了些东西，哇，即是要去入ER，是不是 emergency room 那里。所以我孙女来我们家的时候，哇，我们吃饭真的要很小心，出去又是要很小心，啊，有没有花生，有没有花生这一类的东西，当然花生了偏得不得，你碰都不碰得，你根本不能够拿出来的，是不是呢？这个就是要小心，是不是？就要警醒，如果不是的话有很严重的后果，是不是？属灵的生命是不是都是这样，啊，我们四周围有很多的试探，都在这里要我们跟神的真理在这里妥协，要我们为了眼前的小利而牺牲了圣经的教导，有时候我们为了面子的缘故，或者自己内向或者胆小，又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承认自己是属于耶稣的。彼得，所以彼得说撒旦好像那个在那叫的狮子，周围在那找那些他可以吞的人，这些人包括了你也都包括我，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被他咬一口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随时要在那警醒，我们看新闻看电视看视频都要小心，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不同的广告，好像我上一次都有分，哇，广告真的多到不得了，想尽办法，只要你 Google 一次找一样东西，忽然间发现了很多个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你是在那想买那样东西，哇，那些广告又开始入来，当时真的好像每一次在 Google有人在我后面拿个放大镜看着我在找什么，是不是呢？是不是？要买这样要买那样，慢慢是不是我们都会变成了唯物主义者呢？在这里接受一种的大话，物质的世界比属灵的世界心灵的世界是更加真的更加重要呢？难怪 有人说很多人有很多人是我们叫做无神论或者物质主义的基督徒，因此在社会上面没办法做到言做到光，因为我们跟世界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是不是呢？除了我们要知道撒旦的诡计，不要在这里上当，耶稣也都要我们怎样，要我们要祷告，你要警醒，你要知道这些，然后你要祈祷。祈祷一方面在向神求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好像身体心灵的健康、经济的稳定、亲友的灵魂、家人的出入平安，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祈祷是更多在表示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祂。同样重要的每一次的祷告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神，不是在这里问神拿这样拿那样，是乃是透过祈祷我能够更加体会到神的心意。 鱼塘的四乘四十日的运动，不是说四十日每日你向神求这样求那样，但是在表示我们对神的依靠，透过祈祷使到我们更加亲近神，更加体会到神的心意。祷告不是在这里摇动神的手去做我不能够做的事，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教导，但往往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就在这里唱这一首的歌。不是啊，祈祷乃是反映出我对神是何等的需要祂，每一件事情我是不需要祂的，让我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更加亲近祂，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来到面对眼前各样的试探。求神帮助我们养成一个读经固定的读经祈祷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认识神的心意，心意在这个充满着试探不正确的价值观的世界里面能够警醒，能够谨慎，能够企得稳，保住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对祂的守信。今天早上我们看了一段很长的经文，当然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再深入的来到进入其中一些的细节，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认识到门徒的软弱，在他们的失信的当中看到这位主的信实，在一片的提醒和预言当中，门徒仍然对耶稣是失信的，甚至离弃了他，甚至出卖了他。然而最不可以思议的就是面对着这一班的门徒，耶稣居然的在这里设立了这个圣餐，在这里他们向他们承诺他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接纳，对他们的饶恕，并且是用他的身体来到保证。耶稣在这里对我们的唯一的要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祷告。如果我就停在这里，要你回去警醒，要你回去祈祷，我相信我们就会停在原来的地方，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对着一次一次的失信，然后又不停地在这里悔改求神饶恕。就如我一月份跟大家说的，如果我就停在这里的话，就好像你，特别我们男士们，拎着自己的皮带将自己撑起来，你做不做到啊？你做不到的，是不是？是行不通的。关键在哪里呢？门徒没有停在这处，当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们的生命开始慢慢在这改变，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在这里等，然后在这里等的时候做什么？他们在这里祈祷了，然后当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开始放胆地宣扬耶稣的死和复活，同时看见他们怎样的他们的祈祷，他们对神的倚靠，从一群很懦弱很软弱的，成为了一群搅乱天下的耶稣的跟随者，从一群离弃耶稣的门徒变成了一群怎样一家一家的去宣扬耶稣基督的门徒了。然后最终十一个门徒可能除了老约翰之外，到一个一个的为真理而殉道死了。今日当你和我信耶稣的时候，圣灵一样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警醒，让圣灵来到完全的控制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掌管，让他每日在这里提醒我们，并且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祷告，让警醒祷告成为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不是说要警醒要祈祷，不是，就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了。让我们一切的低头祷告。我们大家都稍微安静一下，一方面想想我们自己目前的光景是怎样的，我们同那段时间的门徒有没有地方是相似的，就算在我们的软弱的当中，好不好都让我们想想耶稣怎样的在这里对我们的承诺，在这里对你和对我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而舍的，这个是我的血，是为了立新约的，是为你而流的。 做一次嘅被低，做一次嘅记得耶稣点样嘅向你同埋我讲出佢嗰个嘅承诺，不可思议嘅承诺。然后我哋要点样回应？可唔可以用一啲嘅时间，你自己嚟到反省，你自己嚟到对主耶稣做一个回应？天父，多谢你垂听同埋悦纳我哋个人喺你面前嘅回应，我哋嘅声音，我哋嘅心愿，奉耶稣嘅名祷告，阿门。